我们往往父母亲做的是相反的，一孩子要有独立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啪一下把它打下去。我们仍然用一个父母对一个儿童的方法在对青少年，这是错误的。孩童的时候我们要教要管教，我等一下后面会讲到，但是青少年不是了，因为他这个时候他要个体化，所以请你尊重你的小孩。但我不是说完全不给他一个范围，我们这个范围要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第二个，青少年时代他们需要完成的课程是内化。内化就是把父母亲的价值观，或者把任何价值观，现在把它变成是他自己的价值观。换句话说，你问一个青少年，你今天为什么做这件事，他说因为这是我的决定，他需要能够这样说，而不是说因为这是我妈妈要我做的。有很多人在青少年的时候没有被给予这样的自由和机会空间来做自己的决定，所以到25岁的时候，他要交女朋友的时候，他要问妈妈，妈妈我可不可以交这个女孩子，这个是青少年的表现。很多人我发现，男人有人说中年危机，你知道是什么吗？往往很多中年危机男40几岁50几岁，他有一天忽然，我们叫做什么，因为是 flip 的意思就是忽然怎么180度的转变，这个男的开始穿这个很花俏的衬衫啊，然后开始想要有外遇啊，然后甚至有的男人就离家出走，怎么都不要了，太太你要怎么样，房子给你，你要钱给你，但是请你给我自由。有一个男人甚至跪在他太太面前说，请你给我自由，他有外遇，他要和那个女的结婚。那个太太吓坏了，怎么回事，我们不是都好好的，怎么忽然间他变成这样。各位你知道，如果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不给予我们的孩子有自由做他自己的决定，他一直被压抑，他永远在做爸爸妈妈要他做的事，他觉得他永远是在为别人为别人为别人，这个有一天还是要出来的。他40岁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不要再为任何人而活了，我要开始为我自己而活，我不要再做大家都认为对的事情，我要去做一些我真的想做的事。可是你知道这个时候他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后果多惨啊，多悲惨啊，是整个家庭他的子女都要受到连累，而且甚至是别人的家庭他也参与，就是有第三者外遇，这个时候跟个有夫之妇有染的时候怎么办呢？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因为这种人，女人也会啊，他觉得我永远是在为别人而活，我从来没有做过我真正自己想要做的决定，我都在看你们的脸色过日子，这个影响非常长非常深远。可是你可能有妈妈会说，那可是如果他现在做的决定是错的怎么办？他现在做的决定可能真的会影响他一生，譬如说他如果考不上好学校，我真的就让他不读书， OK 他考不上好学校，他将来一生怎么样。我觉得做父母亲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敢信任我们的孩子，你需要信任你的孩子有正确的判断力。你让他去失败一次，他就真的知道，他就开始能够真的内化这个价值观。我放一个蜡烛在这边，我们都跟小孩说不可以去碰，你碰的话你手就会被烧到。12岁以前孩子都说手会烧，妈妈说手会烧到，所以我相信13岁的孩子，你知道他会怎么样吗？真的吗？我从来没有感觉过手被烧是怎么感觉，我去试试看。青少年的孩子就会有这样的举动，我这次举一个例子，他会把手放上去，ouch 好痛，好，我现在终于知道了，手放到火苗上面去会痛，现在他内化了。今天你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手放到火上面会烧痛，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经验过，就是我从心里面，就今天这个是我的价值观，我的决定了。他不会再跟你说因为我妈妈说的。我们需要容许给我们孩子有这样内化所有价值观的一个机会，他需要去尝试，偶尔他可能会走偏一点点，但是你放心，如果你过去对他的教导都是正确的，你的孩子一定会回来。我们要对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信心，当他感觉到妈妈信任他，他就开始能够有责任感的一些表现。第三个，青少年要完成的工作是最后能够融入社会， 融入，是因为英文是 incorporation。 刚才我们的中英文哈，第一个是 individuation， 第二个是 internalization。 如果你知道英文的话，你写上去可能会帮助你的理解哈。第二个是 internalization， 第三个是incorporation， 这时候我们再重新能够融入社会。所以一个孩子他需要，他原来是在这个社会里面，他是很合群的。青少年的时候，他会有一点，有一些反叛啊这样的表现，因为他要知道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当他确定说我真的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有自由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他安心了。这个时候他就能够很成熟的再回归社会，成为社会里面很合作合群很有建设性的一份子。各位，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当前面两个都完成了以后，等到他18岁差不多19岁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孩子又开始稳定，他开始能够回归融入社会，成为一个合群，成为一个走在正道上的人。所以青少年的时候，我们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所谓的叛逆，但是我不说那是叛逆，我说独立，让他去做决定，让他去尝试一些不好的决定的后果。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个范围，你可以怎么样，但是你就是不能怎么样，好，还是要让他知道那个最宽的范围在哪里。进入你孩子的世界，你的孩子会感受你爱他，你从你孩子的这个心态去了解他，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最后，爱里面讲到注满情绪的槽。每一个人情绪都有一个槽，我们就想到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大水缸好了，一个澡缸，这个澡缸需要被注满。当这个水缸是满的时候，我们心情就愉快，我们很有安全感，我们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把快乐带给别人。可是问题是，这个水缸下面也有一个洞啊，然后的一个塞子，那每天呢，这个塞子拔起来的时候，水就会慢慢流下去。我们大人也一样，当我们水槽空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没有安全感，我们可能脾气很坏，我们看到什么人都不顺眼，因为我们里面空了。我们这时候需要被重新注满，往往晚上回到家里就是一个重新注满水槽的时候。而第二天早上起来，孩子的水槽要被注满，他在出去的时候他觉得有力量面对一天的挑战。可是如果我们孩子里面的槽常常是空着的话，他会是一个很不快乐、很没有自信心、很别扭的孩子。我的小孩老大，他从小有一个坏毛病，每天早上起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好讨厌哦，我不想上学。他虽然功课很好，但是他早上起来常常闹别扭。我过去的做法就是，这个孩子不讲理嘛，我就跟他讲道理。请问爸爸有得罪你吗？没有。妈妈有得罪你吗？没有。弟弟有欺负你吗？没有。那你闹什么别扭？没有人得罪你，你生什么气？你在生谁的气？我就开始跟他理论。他还是在那边哭闹，就是不高兴，就是很不愉快。我就说，你再无理取闹，我数三，我就打下去，我手上拿着鞭子，你再不听话，我数三，鞭子就下去，一二三，他嘴巴就停了。每天好像都要用这样的方法，用这种威胁的手段，他才能够停止闹别扭，然后出门。可是我觉得我的情绪被他搞坏了，他自己的情绪也很不好。一直到我儿子3年级还是这样。你看，我这是一个很迟钝的妈妈，我从来没有想到是他里面有一些问题。因为我儿子一直当班长，长期当班长，其实这个对他是很大的压力，老师很严格，学校同学对他都有很多的要求期待，他又是一个很完美主义的孩子，对自己要求很高，所以他每天给自己压力很大。所以我后来就想，这一套讲道理没有用，我要换一套方式，这是一个情绪的问题，我就需要用解决情绪问题的方法去解决，而不是解决理性问题的方法去解决。所以我第二天早上，我就趁他还没有起床前5分钟，我就走到他的床边，我去跪在地上，跪在他的床，我去拥抱他，然后我就对我儿子说，哎，你说你要不要张开眼睛看看是谁在抱你啊，你要不要耳朵听听看，小麻雀已经在叫了，你看看外面太阳已经出来了，今天是好美的一天啊，你看谁在亲你啊，我就是亲我的儿子。然后我说，你知道你是一个好宝贵的小孩，妈咪爱你，爸爸爱你，你的弟弟爱你， 外公、外婆、阿姨、叔叔、舅舅、伯伯，你的表姐、表妹、表哥全都爱你，你实在是好有福的小孩子。你要不要来看看谁在跟你讲话呀？我觉得很温柔的声音。我的老大开始张开眼睛，他很怀疑的眼睛看着我，妈妈今天葫芦里卖着什么药啊？怎么跟平常不一样？然后他的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哇，他那天没有发脾气，太好了。我说这个方法有用，所以第二天再来一次。还没有睡醒以前，我就先去抱他、亲他，跟他讲很多鼓励、肯定他的话。他第二天很眼睛比较快张开来，一张开就对我微笑。我说：“哎，这招真有用哎！”我这样持续做了三个礼拜，我儿子的问题从此根治。各位，你知道，他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他里面是空的。他的情绪的槽需要被注满，我就知道以后每天早上第一让我儿子看到我的第一个表情是，我是给他一个很大的微笑，而不是在那边嫌他动作慢或者怎么，其实他动作很快的孩子，是他第一个每天叫醒。现在读国中，他每天5:50起来把我们全家叫醒。我很不喜欢那么早起床，但是我 make sure 我见到他的第一个表情，我是对他微笑的。他每天早上起来说：“起来起来，不要睡懒觉了，你赶快起来帮我预备早餐，我要迟到了。”他6:20就要出门，现在补习耶，才6:20出门，他就这样一个很心急的孩子。但是我确定，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是给他一个微笑，注满他情绪的槽，透过拥抱，透过赞美，注满你孩子情绪的槽。有的时候，孩子两个彼此在打架啊、哦，不高兴的时候，解决的办法不是去骂他那一顿。尤其你会发现哥哥会欺负弟弟，或者弟弟会欺负哥哥，那个欺负人的往往都是他里面空了。我发现解决最好的办法是过来，谁欺负谁的过来，然后我紧紧地抱住那个孩子，常我需要抱的是老大。我说：“你说妈咪爱你，你可不可以回去好好跟弟弟相处，你是妈咪心中很宝贵的孩子。”我老大就很不好意思笑一笑，回去以后没有声音了。往往他们彼此在那边戳对方，因为他们里面很空，他们的情绪的槽需要被注满。小孩子情绪的槽空得更快，我们大人大概是一天空一次，所以我们晚上回家啊，注满了先生的爱、孩子的爱啊，很多幸福的事情、很幸福的感觉，让我们第二天可以面对。可是长期如果我们里面是空的，我们是一个很忧郁的人。小孩子这个需要更强烈。我告诉各位三个时段，请你把握住。每天早上出门以前是孩子一天最重要的时刻，他需要是高高兴兴出门的，所以请你尽量保持心情愉快，尽量保持家庭家里面的气氛是一个和乐的气氛，所以你孩子是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离开家。第二个最重要的时刻，请你把握他一回到家的那一刻，他一回到家的那一刻，请你也是给他一个愉快的微笑，请你迎接他，请你让他觉得你很高兴见到他，请你也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可以告诉你学校发生的事。这是第二个重要时刻。第三个你需要把握的时刻是睡觉以前，上床前的10分钟、20分钟，你孩子需要是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入睡，这会影响他一个晚上的睡眠。但是我发现很多的家庭早上起来是最匆忙、最不愉快的时候，大家都赶啊、骂呀、吼的，所以孩子出门的时候很不愉快，下午回来的时候爸妈都是最累的时候，所以也没有给孩子好脸色。睡觉前又是在骂小孩，为什么功课做到这么晚到现在早还没有醒，哇，又是一顿谩骂。所以这三个时段往往都是最伤害我们孩子的时刻，而不是带给他们幸福快乐的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自己检讨一下。好，我们的时间已经很赶，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天平的另外一边。我花这么多时间讲天平左边的，因为那是重要的基础。如果你的基础好，你和孩子的关系的基础好的话，教导与管教真的就不困难，孩子会很乐意接受我们的教导与管教。在教导方面，我要提醒各位的是，请你以身作则。你的孩子他向你所学习到最大的，不是透过我们言语的教导，而是我们的榜样。而这里的榜样最重要的一个，我在这里切切地替我们的孩子恳求各位，你孩子最需要的一个榜样就是爸爸妈妈彼此相爱，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这个重要， 夫妻感情和睦，这个是对你的孩子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榜样。如果爸爸妈妈这两个成人都没有办法和睦相处，都没有办法彼此尊重，我们怎么可能期待我们的孩子去尊重他的兄弟姐妹，或者尊重我们，或者尊重他的同学，将来他要相处的朋友呢？这是榜样，而且这个榜样是每天的。我们不能跟我们的孩子说你要尊重别人，但是在你的言行举止里面你不尊重你的配偶。我们不可以跟我们孩子说，哎，不要在后面讲人家的坏话，可是你常常在孩子面前讲你配偶的坏话。这些都是一点一滴在我们孩子心目中累积的榜样，他就会学你的样子。在我们家我应该说有一次我先生去外面演讲，人家问他说李先生，请问当你太太生气的时候你都怎么办？我先生讲，哎呀，我要不要讲实话？后来想，好吧，我说实话，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我太太生气的时候，我就去紧紧地抱住她，然后我用我的嘴堵住她的嘴。真的是这样。所以在我们家里面，当爸爸妈妈看起来特别肉麻的时候，我的孩子知道，刚才一定是他们两个人有过什么口角，或者刚才他们两个有摩擦，有不愉快的事。有一次我先生下班回来，我在客厅里面迎接他，我们就在客厅里面拥抱，然后我们很亲热。小儿子那个时候从房间里面走出来，他看到这一幕，他就在想，当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儿子就问我说，妈咪，你们刚刚是不是吵架的？在我们家里，当爸爸妈妈特别肉麻的时候，特别亲热的时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刚刚有不愉快。我的孩子知道这是我们处理冲突的方式，还有或者是处理冲突以后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在许多家庭里面不是，是夫妻冷战，彼此告状不止告到小孩子这边来，还告到亲家那边去把很多人拖进来，这是对孩子最不好的一个榜样。所以各位，如果你真正爱你的孩子，请你先爱你孩子的爸爸或者爱你孩子的妈妈。如果你们婚姻没有办法有一些问题解决，请你寻求辅导。为了你的孩子，父母亲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如果你真正爱你的孩子，那就请你爱你孩子的父亲或者爱他的母亲。我们在很多方面我们需要以身作则。我觉得还有一个中国父母亲很缺乏的是，我们需要学习向孩子道歉。我们不是完美的父母，我们会有错，尤其是青少年的孩子，他们都看在眼里。如果你错了，你需要请求你孩子原谅你。孩子绝对不会因此瞧不起你，你放心，你的孩子会很感动，他会更尊敬你，然后他也会知道道歉不是那么可怕的事，不是那么难的事，他也会学习认错。在真正有错的时候，他也会知道他需要道歉。那就从我们的榜样开始。我曾经犯过很多错误，我对我的孩子曾经有，我愤怒的时候他们成为我的出气筒，因为他们不给我面子，他们在人面前很丢我的脸，所以回家哈，他们有罪受了。我的孩子很清楚知道，妈妈，你今天更关心的是你的面子而不是我，你关心的是你在人面前你觉得很不好意思，而不是你今天管教我不是为了我的益处，而是为了你的愤怒，你在那边往我身上发泄你的愤怒。孩子知道的很，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向他道歉。有一次我们到一个素食餐厅去吃点心，然后我的老二不小心把满满的一杯可乐哈，中杯的可乐，他没有盖盖子，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他把盖子拿掉，啪一下满满的一杯整个打翻到地上。服务生那天大概是很挤那个顾就很忙，那服务生这个时候要来帮我们拖地板啊整理，所以他的这个情绪很不好，所以因此就对我说了几句非常这个不礼貌的话，就拖地板的那个小姐就她也向我发泄她的情绪那我就很生气。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呦，你这个小孩怎么这么不小心啊？但是我也没有讲，我就赶快把两个孩子，我们就离开了那家餐厅但是我的老大感觉到妈妈心情不好，我的老大是很敏感的人，妈妈心情不好他就马上很紧张，所以他就转过头来，他就骂他弟弟，他说都是你啦，笨手笨脚， 在我们家哈，不准骂人这种话的，笨手笨脚这是很难听的哈。我们可以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但是我们不可以说你笨手笨脚。这时候弟弟想，没关系，你骂我，妈妈会替我伸张正义。所以他就说，妈咪，你有没有听到哥哥刚骂哥哥骂我笨手笨脚哎？他以为我会替他说几句话，他以为我会骂他哥哥，没有想到我那时候情绪非常不稳定，我就说你本来就是。这时候他想完了，我现在呼天不应唤地不灵了，他就开始哭，他说连妈妈都说我笨手笨脚，他就开始哭，因为其实他是真的是不小心，也不是他故意的，所以他就开始哭，我就说不准哭，在马路上走路不准哭。哎，我一直把我的情绪往他身上发泄。我先生来接我们，我们从士林那边要开回景美，一路上半个多钟头没有一个人讲话，我先生感觉到哇，这里有什么不对劲，他也不敢问。但是就这样一直到家，到家以后我知道我伤了我的孩子，所以我就进到我的卧房以后，然后我就说李琦进来，他想完了，刚才妈妈骂我不够，现在要打我了，所以他就低着头非常恐惧的走进来，然后我一把把他抱入怀中，我说李琦对不起，妈咪错了，妈咪刚才不应该用那样的态度对你。这个时候他就嚎啕痛哭，放声痛哭，他说你还说我本来就是，你还说哦，他记得非常清楚我那句话，如果我那天没有向他道歉，他里面就这样的接受了我对他的论断，就是他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人，他就会永远接受这样的评论。但是当我对他道歉的时候，他这样的心结解开，他在我怀里痛哭了一大场。我的孩子他是一个很知道他错的时候需要向人道歉的，因为爸爸妈妈在我们发现自己真的有错的时候，我们以身作则向孩子道歉。在教导这方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机会教育。机会教育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事先去设计说我今天要教我的小孩子什么，但是就是在那个很自然的情况里面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好教育的机会。那往往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教导小孩子的对他来说印象最深刻，或者是说最有果效。那有一次我们全家一起去九族文化村玩哈，那次因为我们只有两个钟头的时间可以在那边，所以我们就先坐那个小 bus 哈到山顶，然后从上面玩下来。那我们第一个就去看那个什么拿鹿湾剧场哈，我不想如果有人去参加过的话，你们知道有一部分他们是会请观众一起参与，就是拉着一个绳子然后掉过一条河哈。那我的小孩啊，第二个儿子他就非常想参加，他说妈咪我也想去试试看。那据我对我的儿子的了解哈，我知道他平常他腿的力量很够，但是他的手力不够，要拉着一条绳子荡过那条河哈，我在想他落水的几率很高，但是我又不想让他气馁哈，所以我就说你去问你爸爸好了。那然后他爸爸跟我的看法也是相同，而且我们想如果他真的落水哈，那他一身湿的衣服哈，虽然说他们后面可以烘干啊什么，但是我们那天下午也别想玩了，就觉得蛮可惜的，所以我就不是很希望他去试。可是最后他爸爸就答应了，说好你去试试看。所以我的老二他就很兴奋，然后他就是第一个小朋友啊，就抢先在那边就要去荡哈。前面有一些大人已经过去了，那等到我儿子的时候，他就荡过去，然后我不敢看哦，然后我就听到扑通一声哈，他就真的落水了。哎呀，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我就想，我早就知道会发生哈，然后那个就有广播了，就说请这位小朋友的家长到后台来哈，帮助小朋友换衣服。所以我就从台前要走到台后的这段路上，我就在想，我等一下见到我儿子的时候，我要说什么话。当然按照我里面的想法，我是想跟他说，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很可能会落水，然后你会把我们一个下午的这个活动都毁掉哈，我们都没有办法再继续玩。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又想，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可以让这一个经验成为我儿子觉得非常羞辱非常受挫折的一个经验，但或者我也可以让这样的一个经验成为他一生的祝福。所以当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大概用了半分钟的时间走到后台，我儿子就是一副那个非常
不好意思，非常对不起的那个表情，就是妈妈，我刚才没有听你的话哈，我落水了，很拍死这样子，对不起啊。他的表脸上的表情就是这样。可是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让他今天的经验成为他这一生的祝福。所以我就跑过去，我就抱住他，我就说：“小琪，我真以你为荣。”我说：“因为你是最勇敢的小孩子，你敢尝试。”我说：“敢尝试在这里就是最棒的，而不是说你今天有没有荡过去才算你成功。你今天敢尝试，就是你最就是最勇敢的。我觉得我真以你为荣。”啊，我是听了以后，他就松了一口气。啊，讲到这里呢，就有另外一个大男生哈，大概20岁的一个男孩子也从前面走过来，然后后面就跟着他的女朋友。那这个也是一个落汤鸡，就落水的。那我看到他后面的那个女朋友跟过来，那个女孩子脸上的表情也是跟我原来的心情一样哈，就是哎呀，真是很生气，你真是给我丢脸啊，怎么会落水？可是没有想到啊，当这个男孩子走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就重复一遍我刚才对我儿子说的话，而且很大声的，我说：“你看那个叔叔，他也很了不起，他虽然没有过，但是他敢尝试，这就是成功，这就是最棒的。”当那个女孩子听到我这样夸奖她的男朋友的时候，她好像她的气也消了哈，然后她也不好意思骂这个男孩子，所以她只问这个男孩子说：“你冷不冷啊？”啊，我们就发现说，这样是看我们的反应来决定我们的孩子从这样的经验里面他学习到什么。结果那天我们就就等啊等，这个衣服在后面烘干啊，然后我儿子就穿着一个山地人的衣服啊，就坐在那边等，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聊天啊，就讲刚才发生的情形。我儿子就说：“妈咪，你知道我手一抓住那个绳子的时候，我就想我完了。”他那时候还没有落水，他就想他完了。为什么？他的因为绳子太粗了，他发现他的手根本抓不住啊，但是他还是就是去尝试哈。那这件事情就成为我们家里的一个笑话哈，叫做落水事件。如果你问我的儿子九族村什么东西最好玩，他今天他会说是纳卢湾剧场里面他那次的落水事件是他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原来这可以成为一个很受挫折的一个经验，但是看我们父母亲，我们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来教导我们的子女。像这种机会是没有办法去事先设计的，你必须经常跟你的孩子在一起，在他每天的生活当中，你找到那个可以教育他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说做父母亲的，尤其做妈妈的，我们需要经常在我们孩子身边，我们才能在他们挫折的时候，或者在他们犯错误或者他们成功的时候，我们给予适时的教导。今天有很多很多妈妈或者很多成人哈，我们会用一句话来解释我们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不够。我们常常会说：“哎，我和孩子在一起哈，重质不重量。”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重质不重量，但是我要说，如果没有量的话，你很难有质。就像有一位心理学家他举的例子，他说：“如果今天我们到一个西餐厅去吃饭，然后这个 waitress 端出来一盘一个大盘子，然后这个盘子中间放一小块牛排，小小的，大概只有我们大指拇这么大而已，就这么一小块牛排，然后我们当然会抗议，我们说：哎，我们点的是很价钱昂贵的牛排，怎么你现在给我这么一小块呢？然后那这个侍应生可能跟你说：哎呀，小姐，你不了解啊，这块牛排这个个儿虽然小啊，但是它却是这头牛身上最精华的一部分呢。你知道我们怎么养这头牛的吗？我们让它在纽西兰的大草原上吃草，然后我们怎么样让它运动，然后它全身就只有这一块肉是最好的。那我们把它烹调以后就变成这么一小块，虽然它的量不多，但是它的质很好。那我们也没办法了，所以我们就把这块牛排吃下去，一口吃完了以后，你知道我们会对这位侍应生怎么说吗？说：不错，这一口是非常好吃，但是我还是饿，但是我吃不饱。重质不重量，我们的孩子会说：妈妈，我非常享受我刚才跟你在一起的这5分钟，但是我里面还是空的，还是不够，我需要的比这个更多。所以我也真的是鼓励在座的爸爸妈妈们， 我们如果要和孩子在一起有质有很高，我们说优质实践的话，我们必须有等量的这个量哈，否则我们很难真正能够抓住机会在孩子的生活里面来教育他。所以我们讲到天平的两边哈，左边是教导，左边是爱与接纳，那右边是教导。教导在这里我强调的第一个是要以身作则，第二个就是机会教育，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来教育我们的子女，这样他们的印象才会深刻啊，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教育方法。那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管教哈，很多妈妈可能这个时候说啊，你终于讲到管教了哈，因为啊，今天很多父母觉得他的孩子很难管教啊，我也要再一次强调，如果没有接纳与爱，如果没有正确足够的教导，你对孩子的管教往往可能只是产生副作用，而不是真正帮助这个孩子。所以管教一定要建立在爱、接纳和良好的教导之上啊，我们需要先爱、接纳和教导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的管教才可能有果效。那在管教的时候啊，这里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个，我们要设定界限，我们要设定清楚的界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说，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家里的这个规定是什么。就像一个国家需要有法律哈，一个家里也需要有一个家里面的规矩，让孩子知道何去何从。国家如果没有法律，是一件让人很害怕的事啊，没有法律，那就没有秩序，没有安全。同样的，一个家里面如果没有规矩，没有规定的话，这个孩子他也不知道我们对他的期待和要求到底是什么。所以首先我们要设定清楚的界限，然后这个界限里面也包含了，如果你越过这个界限会接受什么样的处分。有法律哈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人犯法而没有人执行这个处罚，那是更让人害怕的一件事。我们说如果今天台湾我们有非常完备的法律，但是当人犯法的时候没有人在那边执法，那这个法律有也等于是没有，那会让人民觉得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所以在家里面我们要定下清楚的规定，然后我们要有明确的一个我们说赏或者是罚，让孩子知道如果他越过这个界限他会接受什么样的后果。那在这里定界限的时候要看孩子的年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按着孩子的年龄来为他定规范，我们对他的期待应该是在他的年龄里面正常的一些他应该有的表现，而不应该要求他过分哈。我曾经跟有一位父亲在我演讲之后他来跟我谈，他说这个冯老师我的女儿很胆小怎么办，我说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他说我的女儿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我说那你女儿年纪多大，他说我的女儿今年一年级，她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哦，他说我和我太太要出门有事情的时候这个孩子不敢和他的妹妹，然后他妹妹读幼稚园，这个姐姐一年级，她不敢跟她妹妹单独留在家里，我要怎么样帮助她胆子更大一点。我说这位先生啊，小学一年级不敢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是正常的，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要求他一个人待在家里，那是很不安全的一件事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定规定的或者对孩子有要求期待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孩子的年龄来有所要求。所以设定界限，然后清楚明确的赏罚，然后呢我们跟孩子沟通，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这是我们现在要定的规矩，你是否同意，你是否了解。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啊，我们说小学以后我们和孩子一起来定家里的规范。在我们家哈很简单，我们没有非常复杂的规范。那我也奉劝各位，你不要一下给你孩子十个规定，他记不得，可能真的两三个就够了。在我们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不可以说脏话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定，不可以说这个伤害别人的话。那我的孩子他们是不会打架的，但是他们有的时候会有口角，就是用嘴巴去伤人哈。
这样的行为在我们家是不准许的。啊，那还有我们的孩子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我们还有一个很清楚的规定，就是打电动的时间啊，这个暑假一天可以打多久，或者平常上学的时候只有周末，那我们家最多可以打的就是20分钟啊。有人说20分钟怎么够哈？但是啊，我的孩子他们一开始打电动的时候，我们就是设定这样的规定，所以他们也都能够接受。那我们也放了一个计时器，20分钟到的时候，这个计时器就会响。这个一响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关掉。我们不需要在那边 argue， 我们不需要在那边讨价还价。这个是大家都已经同意好的一个规矩。那如果他们讲话伤到别人的话，我们也会有处罚。嗯，那在这个时候处罚，今天他们已经年纪大了哈，读国中国小6年级，那可能就是扣电动了，扣电动的时间啊，我们也不需要拿棍子去打的。但是年纪还小一点的孩子的话，啊，可能体罚有的时候是必要的。哎，有一次我跟一群妈妈在一起哈，我们在一起有很简单的聚会，然后大人在讨论事情。那有一个2岁多的小男孩，他就是在我们当中玩哈。每个妈妈几乎都有带一个小孩，但这个2岁多的小男孩啊，从一般人的眼中会说，哎，他比较调皮。怎么说呢？啊，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位孕妇哈，这位孕妇她就自己带了一罐鲜奶，这个鲜奶呢放在桌子上，所以这个小男孩就走过来，然后啪一下就把这个鲜奶打翻了，盖子是盖起来的，就是把这瓶鲜奶就让他把它打倒在桌子上。那我看到了以后，我就把这罐鲜奶拿来放在我的椅子底下，我想说，哎，不要再给他这样的试探。哎，可是过了没2分钟，我怎么觉得我的脚底下有人在爬哈？原来这个2岁多的小男孩跑到我的椅子底下来，他又找到这罐鲜奶，他又再次把它打倒。他的母亲也看到了，但这时候他的母亲只说，哎，某某人不可以这样哦，这样子不对哦。我又把鲜奶扶正，哎，过一阵子他又来第三次，这个时候他妈妈怎么反应呢？他只是声音更大一点，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那我看情形不对了，我就把这罐鲜奶拿起来放到冰箱里面吃，我想这个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其实你知道这个孩子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他这样做，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得到我们的注意力，因为他觉得你们大人都在讲话，都没有人注意我，所以他要用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他这样的表达方式对吗？不对。所以如果我是他的母亲，在他第一次把鲜奶打倒，或者第二次他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很明显的，他把鲜奶这样做的时候，如果我是他的母亲，我会把这个孩子抱起来，抱到一边去啊，就是离开众人，然后到一个比较隐私的地方去。我会跟他说，我知道你希望妈妈注意你，来，那妈妈现在陪你玩一下下，可是你刚才这样做是不对的，如果你再去这样做一次，妈妈要处罚你，妈妈要打你2个手心啊，或者怎么，你要让这孩子知道界限在哪里。然后你陪孩子玩几分钟，满足他的需要，我们前面讲到他里面情绪的槽是空的，对不对？啊，这时候他需要被注满，我们注满他情绪的槽几分钟以后，我们再回到大人的地方来，我相信这个孩子他会比较好。如果他再犯一次，那么妈妈就要执行，你就是要带他到一边去，然后你刚才说你要打他几个手心，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体罚一下，让孩子知道他越过界限了，然后他要受到这个处分。可是这位妈妈没有这样做，她只是每一次声音越来越大，我想她是不知道她该怎么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把这个孩子抱起来，我就说，某某人，我知道你很想跟我们玩哈，来，你坐在阿姨的腿上。所以我就说，我们大人暂停一下，我们的小孩子现在大概都差不多受不了了哈，我们先去注意一下孩子的需要。所以我把这孩子抱在我的身上，然后我跟他玩一个魔术方块，然后这个孩子问他这是什么颜色啊，怎么变啊，这个孩子得到很多的注意，然后我就说，哎，我就知道你是最乖的小孩。好，我说现在哈，你再去那边变魔术方块哈，然后阿姨和你妈妈还有其他的阿姨，我们在这边谈话哈，如果你想要跟我们玩的时候，你就过来跟我说，或者你去跟你妈妈讲。哎，这个孩子就 很满足了哈。然后他就在那边大概玩了10分钟到15分钟。过了不久，这个孩子又跑到我们当中，这一次他用一个更强烈的方法来得到我们的注意，他就跑去爬到这个孕妇的，有一位阿姨哦，是孕妇，他就爬到她的这个椅子上，然后一脚踩在那个孕妇的肚子上。他想他这样做一定会得到我们所有的人的注意，如果我是他的母亲，我这个时候一定会把他抱走，然后用力的打他几下。可是这位母亲没有这样做，这位母亲只是很大声很生气的就在我们面前大声的对他的儿子吼叫，然后谩骂，哎，你不可以，你不可以哈。那其实这样的管教方式是错误的，这个母亲啊，我认为她不是故意的犯错，她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管教。第一个管教的时候，就是我们先需要让孩子知道界限，我刚才讲了设定清楚的界限，所以孩子知道当他越过这条界限的时候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当他越过了以后，第一个我们要私下执行管教，要私底下执行，不要在众人面前让你的孩子很没有面子，让你的孩子难堪。所以我说我们不要在人面前打我们的小孩或者是骂我们的孩子。在我们家，我就把孩子带到我们有一个客房，我们叫做小房间，我们走过来来小房间。进了小房间以后我去把我的棍子拿来在这里我也强调，我们打孩子的时候不要用我们的手，妈妈的手是来抚摸孩子爱孩子的，所以我们打孩子的时候不要用这个向他表达爱的这只手。我们拿一个棍子我们说一个家法，那在我们家的话呢，是一根扁扁的一根木条炒菜用的这种木条长长的扁扁的，打下去声音很大，但是不会那么痛哈。我会去把这根棍子拿来，然后我会对我的孩子，我们把门关起来，不准任何人在外面偷听，不准任何人进来，然后就是我和这个孩子在一起。我会问他说，你知道妈妈为什么要打你？这个很重要，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他为什么要接受处罚，接受管教。有的时候我的孩子会说，妈妈你要打我是因为你生气，哎呀，这个是错误的原因，我打你不是因为我生气，我打你是因为你刚才有犯错误，我打你也不是因为你不给我面子，你让我很难堪，都不是，我今天要处罚你是因为你刚才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先让孩子知道我为什么要管教你，然后我会跟孩子说，妈妈要打你3下，你可以选择手心还是屁股。我的孩子突然会选择打手心，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打屁股他看不到很可恨，所以没有心理准备。所以我说好，那就打3下手心。我的儿子通常会求说，妈妈那你可不可以打轻一点？我说我每次打都一样重，这个很重要哈。我今天打你不是看我的情绪，我情绪好我就3-2下意思意思，我情绪不好我就很拼命的这样打来在你身上泄气，不是这样的。在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让孩子知道说，当他犯了某一个错误的时候他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而不是说那个后果是他无法预测的。如果他没有办法预测会遭到什么样的后果的话，这个孩子活在很强烈的缺乏安全感当中。可是如果他知道我今天犯了这个错，我会受到的结果或者是说管教是什么的话，这个时候孩子觉得他能够掌握他周围的环境，这个对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安全感。所以其实要不要接受处罚，或者说其实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是在这个孩子的掌握范围之内，因为他知道，就像我们的法律一样，你知道当你犯了什么样的法，你就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惩罚，这个是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的。这个不是看某某人他的情绪如何，或者是我今天运气好不好，不是这样子。法律之所以给人有安全感，就是因为法律是不能够改变的，而且我们也能够预期知道如果我们犯了这个法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这个对我们是一种保护，也让我们不敢去随便尝试犯法。孩子也是一样，他需要知道 当他犯了某一个家里的规定的时候，他一定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那这个后果就能够让他考虑他要不要犯。所以当一个孩子犯了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照我们原来所说的那样的这个管教的方式来管教他，而不是凭我们的情绪啊。所以一个孩子在这样的有规律然后也有管教的一个环境里面，这个孩子他能够有安全感。孩子有的时候也会来测验看看啊，看看你讲的话是不是真的算话。所以父母亲，我们不要容易说狠话啊！你再这样子我就不要你了，这种话是不可以讲的，因为你不可能这样做的。但是在我们很情绪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讲这些话，然后最后呢我们又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孩子就失去对我们的尊敬。当他看到爸爸妈妈讲话不算话，答应的事情没有做啊，其实他就失去对我们的尊敬。有一个心理学家，他长大了以后，他回顾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他讲到有一次啊，他在读国中的时候，他犯了一个校规，然后那个校长就把他抓到校长室去，就恐吓他，也就是跟他说，如果你再犯一次的话，我要把你抓进来，然后我要抽你几个鞭子哈，这样的来恐吓这位年轻人。那这位年轻人心，他非常记得校长说的这句话，所以当下一次他又犯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要看看校长会不会真的这样做。当他再犯的时候，校长把他带到校长室去，然后校长说，我决定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个年轻人，或者现在还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回顾这件事情，他说，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心里非常的失望，其实我真的希望就是校长按照他所说的打我一顿，这样我就知道那个界限真的在这里。当校长决定不再，又没有按照他所说的处罚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所以他还会再继续尝试，直到他确定说，哦，那条界限真的在这里。所以做父母亲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讲的话，我们必须实现我们的承诺，否则对孩子来说并没有好处。所以在我们定规定的时候，我们要仔细想，你真的会这样做吗？你既然定了这样的规定，你就一定要执行。所以执行的时候，请你私底下执行，然后在执行的时候不要掺杂自己的情绪。当我们在盛怒之下，我们非常激动的时候，请你离开现场啊！在我们非常激动的时候，我们不要马上管教小孩啊！我通常会出去绕一圈，如果他们在房间里面不听话，我会走到客厅去，大概一分钟以后我会再回来执行啊，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不失手打得太重，或者讲一些会让我自己后悔的话。管教的时候千万不要掺杂情绪，当我们掺杂情绪的时候， again 我再一次的，我们会让孩子失去对我们的尊敬。因为当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一个成年人应该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的，当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孩子就没有办法尊敬我们。所以不要掺杂情绪，然后还有很重要的是，管教之后要表达爱与接纳。在我打完孩子三个板子以后，我一定会把棍子放下来，我说，过来让妈咪抱一抱，让妈咪抱一抱。这是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哈，我一定会这样做。大了，我现在已经不拿棍子打人的，但是如果我用棍子打了他们，我一定会说，过来让妈咪抱一抱，来让孩子知道，我打你并不是因为我恨你，我打你并不表示我拒绝你，我打你但是我仍然爱你，过来让妈咪抱一抱。所以通常在我抱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掉眼泪啊，觉得很这个可以在妈妈的怀里面宣泄一下他们的情绪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打完之后，我们不要让这个事件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疙瘩，或者成为我们关系的一个破坏。我的老大比较倔强，所以他往往不会马上的让我抱他，我说没有关系，我在这里等，我们就两个都在这个小房间里面，我们门关着，窗户关着，我等你，等你愿意来让妈咪抱的时候，我们再出去啊，我们在出去这个房门以前，我们两个人一定要和好，就是我们两个中间一定不能有任何疙瘩，你不能恨我，我也绝对不能生你的气，就是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有的时候我需要在房间里跟我的老大耗个5到10分钟，他愿意过来让我抱的时候，我知道这件事情才真正的解决。
否则有的时候我们的管教反而会带来我们子女对我们的仇恨，因为他不明白我们是爱他，他们觉得被打是被父母亲拒绝，是被父母亲否定。有一次我们家里有一群客人来，然后孩子就在客人面前就出状况哈，我一看这个是需要管教的，所以我就跟客人说对不起，我是要带孩子到房间里面去，我就把他们两个人都带到房间里面去，棍子拿在手上，然后我就执行了我的管教，管教完以后跟平常一样过来让妈妈抱一抱，所以我的孩子走出房门的是很快乐的，面带笑容的跳跳蹦蹦的跑出去的。哎，我们家的这些客人都看傻了眼，有人就问我说，冯姐，我以为你刚才在里面管教他们。我说是啊，我是管教他们。他们说那为什么他们这么快乐？因为一般的孩子被管教以后好像都是非常的生气，然后父母亲就是彼此对立，但是如果我们处理得得当，孩子和我们的关系不会因此被破坏。所以很重要的，在我们管教的时候私底下执行，不要掺杂情绪，然后最后执行完以后要表示爱与接纳。那这里我也要提醒做父母亲的，我们的看法要一致，不要妈妈认为该打，爸爸认为在旁边拦哈，或者爸爸在打的时候妈妈在中间拦着哈，这样都是不好的哈，这是叫做事，怎么说，事倍功半的哈。父母亲我们先要协调一致，我们怎么样管教子女，然后在管教的时候，如果妈妈在管啊，爸爸就不要在旁边帮腔，爸爸在管，妈妈也不要插手啊，不要两个人都一起骂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就是谁要处理这件事情，另外一方就尊重啊，我们不要在中间抢棍子，不要说啊不准你打啊，或者在旁边表示不赞同，那我们在管教的时候必须执行一致。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在这个天平的两边，我们需要爱与接纳，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讲到的是要教导与管教，这个天平我们每天都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在一个平衡状态中。那最后我要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哈，来让各位了解，在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是妈妈的手或者爸爸妈妈的手，我们牵着上帝的手，牵着主耶稣的手，然后另外一只手呢，我们牵着我们的孩子，所以是我们的神带领着父母亲，然后父母亲带领着孩子。当我们的孩子进入青少年的时候，我们要更经常的让我们两边的这两只手更经常的接触，我们要对孩子说，孩子，这一次你自己去信靠神，你自己做决定，我相信我过去所教导你的你都明白，所以你自己试试看，你来信靠神。其实一个青少年在他的生活里面，他也有更多的机会，他需要独立的做一些决定。我们把我们的孩子慢慢的交在上帝的手里，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直到孩子18岁或者我们说20岁，他成年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站开来，我们今天让上帝直接去牵住我们子女的手，然后我们对我们离开这个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站到旁边来，我们让我们的孩子直接牵着上帝的手，然后我们对孩子说，孩子，我相信过去18年或者20年我所教导你的那些东西你都了解，你都明白了，今天我信任你，我祝福你，你自己去，你跟着上帝，你跟着上帝一起走，让上帝今天来牵你的手，我相信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也支持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啊。到孩子成年以后，父母亲的角色就是信任，就是支持，就是尊重你的子女。当我们能够信任、支持、尊重的时候，我们的子女就深深感受到父母亲的爱。当子女成年以后，这个时候我们做的不再是教导他，不再是保护他，也不需要再去管教他了。各位，如果你的子女已经成年你再去管教他你就错了，这个时候你让你的子女自己去学习从他的错误当中，自己从他那些不好的后果里面，让他去学习正确的路。所以在小的时候我们要紧紧抓住我们的孩子的手，等到他慢慢长大，我们这个手要越来越松，越来越松，然后我们把他交在上帝的手里。我们不要做相反的哈，小的时候我们手放得很松，把他这里系那里拖的 啊啊，我们觉得他还不懂，还不需要怎么教导，其实不对。小的时候你要紧紧的抓住他，因为那个是他最需要你的时候。当他长大以后，我们这只手慢慢松。但是我发现很多父母在孩子成年的时候，我们很不放心，所以我们把孩子抓得很紧。孩子，你不要离开我，你要回来孝顺我，你要跟我住在一起。那其实这个是对孩子并不是最好的。孩子需要成长，需要知道父母亲信任他，父母亲尊重他，父母亲支持他。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可能很多人都认为说，哎呀，你讲的听起来好像是都很对，或者是说听起来很简单，但是真正要做的时候却是这样的困难。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其实我常常跟朋友说笑话，我说我这个人我是在错误的这个堆里面爬出来的，我在我的孩子身上也犯过许多许多的错误，但是我也从这个当中我学习功课。那每次当我犯错误的时候，我心里是非常的自责啊，或者也非常的担心我在孩子身上造成的这些伤害将来会怎么样的影响他。但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因为我所信仰的这位上帝，他帮助我，他让我知道就算我过去犯了很多错误，但是他仍然有能力将我所犯的这些错误不好的事情在我孩子的生命当中把它扭转过来，成为我孩子的祝福和帮助。还有常常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心里就向上帝祷告，我说上帝，我不知道现在这样的情况我是该管呢还是不该管呢，该处罚呢还是假装没看见呢，很多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那时候我向上帝祷告，上帝就给我智慧，让我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是最好。我相信各位父母亲，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我们也都会有这样彷徨的时候，上帝很乐意帮助你。他爱你到一个地步，他差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世界上，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儿子耶稣死了以后又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耶稣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唯一的道路。然后他也说，我站在你的心门外面叩门，如果你听见我的声音就打开心门的话，我要进到你的里面去，我要做你最好的朋友，我乐意来帮助你。所以如果今天你也跟我一样，你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你需要上帝的帮助，那么在结束的时候我就要用一个简短的祷告来结束。这个祷告的内容是这样的，这个祷告是说，上帝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的儿子耶稣来进入我的生命里面，谢谢你赦免我的罪，也求你来管理我的人生，让我成为一个成功的父亲或者是母亲，让我知道怎样真正的去爱我的孩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这个祷告合乎你的心愿，那我要再重复一次，这个时候我就邀请你在你的心里默默的，或者你要出声都可以，跟我一起做这样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为了这些今天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的人所预备的。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那你不需要再次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中，因为他已经在你的里面，你就在你的心里默默地感谢他就可以了。这个祷告是为了那些今天愿意第一次邀请耶稣进入心中的朋友所预备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我人生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让我成为一个成功的父亲或者是母亲，让我知道怎样真正正确的去爱我的孩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录音机旁的朋友，如果刚才你跟我一起做了这样的祷告，接受耶稣，那么你可以很肯定的知道耶稣已经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他很乐意帮助你而我也很希望知道你所做的这个决定。所以可不可以现在就麻烦你打开你录音带的盒子，从里面拿出一张回函，把回函填妥之后寄给我我很希望知道你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那我也会
寄一些资料给你，以便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主耶稣。谢谢你，愿上帝祝福你。